其实只是弟兄一点点跟大家愿意分享，当然你们在内心深处觉得这是上帝的话也很好，假如你觉得这只是我弟兄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跟大家的分享，我觉得也有它的价值。所以现在一般人呢，他也请我去证道，我都不去。为什么呢？因为证道要证明我讲的100%对，我不敢。因为上帝默示人写的圣经也都不是100%对吗？把他做了不对的事情也要写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只有一点点心，就是把我很真实体会的妈妈在读圣经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些什么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保罗他生命成长以后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这个圣经是在有几处的圣经。第一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3:6-7，哥林多前书3:6-7，我们翻到了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3:6，来预备起。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想我再来读一节这个哥林多前书11:1。哥林多前书11:1，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1:1，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另外还有一节圣经大家很熟的，就在约翰福音14:6。约翰福音14:6，翻到以后我们也是大家一起来读这一章的圣经。来，预备，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今天要分享是这样，因为我就想到我自己刚刚出来有幸要服侍上帝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要把圣经讲得很正确，给弟兄姊妹知道，对他们有帮助。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到现在觉得说圣经很重要，对我们很有帮助，有没有？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1章的时候，保罗开宗明义就说，其实哥林多弟兄姊妹怎么样，他们是口才知识什么全备。那么他们的知识从哪里来呢？因为保罗没有到他们中间，他们怎么会有上帝的知识呢？当然这边知识不要是指世界上的知识，还是指对上帝的知识啊，是这样。但是在我里面的一个领受，我真的愿意这样讲，其实保罗刚刚到哥林多地方去的时候，为主传福音的时候，本来保罗是不想去哥林多的，因为哥林多那个地区他去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是这样一个地方，没有想到在夜间神向他显现说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百姓，所以保罗又再回去了18个月。所以我相信保罗刚刚到他们中间是把保罗从主领受的跟他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以至于他们知识全备，以至于他们知识全备。他们的知识从哪里来？他们的知识是从保罗来的。保罗的知识从哪里来？保罗所懂的这一切是上帝启示他的，因为保罗被提到3层天，是吗？就是说保罗他知道许多福音的奥秘，教会的奥秘。保罗是一个上帝使用向外邦人，哥林多是个外邦之地，神拣选了保罗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上帝给他许许多多的有关于上帝怎么样去认识这位神的，怎么样认识福音的，以至于保罗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定倾囊相授，是吗？所以哥林多弟兄姊妹才能够知识全备嘛。我把这个稍微再跟大家铺陈一下以后，但是没有想到等到保罗18个月离开了哥林多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 他所听到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是让他很开心呢，还是让他很忧伤？
忧伤，
让他忧伤。不像有些地方，上帝一想到腓立比从起初一天与我同心，这个兴旺福音，他很开心。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很多的书信，保罗一想到他们，为他们祷告，心里面有安慰。但是哥林多教会呢，却不是。我相信，至少我不晓得这个现在还在这个服侍主的哈，你能够觉得吗？我把什么东西都告诉你了，你都懂了，懂了有用吗？就是我把我所领受的讲清楚了，听的人也用他的理性头脑完全都听懂了，有用吗？保罗他的结论是不在乎我这个撒种，这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保罗是一个面对真实的人，有用就有用，没有用就没有用。我觉得很有用的，刚开始到你们中间十八个月，我真是尽心竭力把我所有知道从主领受通通给你们讲了，有没有？有没有？他认为有用的他才讲嘛，他认为没有用去讲他干什么？但到最后他发现有没有用？
没有。
对我们今天，我觉得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们以为很有用的你都懂了没有用，我们愿不愿意面对这一个事实？这是非常关键的。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就没有可能会发现另外一条更有用的路。其实我也是一个领受别人教导我很多东西的人，然后呢，我也真的照着做。比如说，我很年轻的时候，真的我很年轻的时候，这个就开始站地方教会的讲台。地方教会，我们这国礼拜堂是不请外面人讲道的，都是自己的弟兄们分享。我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这个那我喜欢长辈们在那边分享的时候，我愿意去听。听的时候怎么样呢？趁着有一个间隙的时候，我也讲一下我的领受。就突然有一天，吴长老，这个吴勇长老就跟我们永和的戚南长老说：“戚长老，这个年轻弟兄，这个他有主的话，其实主日可以派他分享。”我是这样开始站讲台的。那么，刚开始二十多岁开始站讲台，下面都是年纪比我大的人，是不是啊？然后就想到人家给我们教导，教导什么呀？要祷告，好好等候，要有信息，有没有？你祷告了半天有没有信息啊？我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没有就是没有。那没有了怎么办呢？没有了就去看书，有没有？然后看书里面一些我觉得他讲的对的，我能接受了，慢慢再等，然后就开始讲。其实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若是我们所相信的只是别人告诉我们一套我们认为对的，而不愿意面对它在我们生命使我们成长有没有用，这是非常关键的东西。弟兄姊妹，你能了解吗？这是非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是非常关键。假如保罗不面对这个事实，他写信他要写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话吗？可能保罗还继续说：“好，那我回去再跟他们讲一下，再提醒他们一下，是吧？”结果保罗不是。他发现原来我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十八个月我自己都还没有体会还有一个更宝贝的东西，我以为我所撒种太重要了，没有想到。我相信保罗到别的地方去传道的过程里面有一段岁月，他慢慢发现还有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就是在第三章第六节跟他们讲的，保罗认识不在乎我，这是一个关键。等到有一天我们常常在乎我，我跟你们讲敬拜一定要这样，唱诗一定要这样，没有关系，可以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言论、思想、行动自由，你愿意接受也很好。但是你要面对，我把大家讲的这一套都做了，真的让我的心赞美到一个地步，心开了吗？这才是重点。什么？假如不开怎么办？是这一套没有用，那别人为什么开，我为什么不开呢？那你 能去问问那个开的人，他是因为这样唱歌他才开呢，还是他随时其实在下厨房的时候他唱唱歌，他的心都会开啊？是这样。就我慢慢去发现那些有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样得到那个真实，这个非常关键。我觉得保罗很不容易的，一个被提到三层天，一个新约圣经才27卷，其中至少有10几卷是上帝借着他默示他写的，是不是这样？他要讲说不在乎我，这何等不容易啊！今天一个服侍主任，一个牧师，你要跟他讲不在乎我，哇，这个话讲不出来。你们没有我不行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像我们没有传道人不行，谁告诉你的？圣殿的幔子，这个耶稣死的时候没裂开，裂开了。圣殿耶稣死的时候，圣殿里面幔子裂开了，是吧？是裂开了。那个意义我们都知道，人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啊。那为什么想法还非要透过牧师呢？大家这意思吗？为什么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幔子裂开以后，还至少圣殿还存在70年，你同意吗？你同意啊？那么这70年幔子有没有？圣殿里面幔子有没有？
没有。
裂开了没有？
裂开
了。圣殿里面还没幔子啊？这个幔子还有没有？已经裂开了嘛？裂开了没有用了嘛？我要问的是，这70年当中幔子还有没有？没有的话，祭司混什么？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一定还有人把那个幔子，不然就是缝好，不然就是做个信再把它挂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觉得没有我不行，教会没有我不行，弟兄姊妹生命成长没有我不行，这是个误区，这是个盲点。但是保罗他发现了，不在乎我，对不对？我们总觉得是要在乎一群一个聚，因为我教会这两个字现在很慎重的用，因为大家以为教会，其实不是。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教会都不是教会，是这样，只是一个聚会的平台，所以我不太用教会这样子。大家一直说，尤其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人不行，有没有？没有托荒恩赐的人不行，没有栽种人不行，栽种就是托子人去撒了。那么什么叫浇灌的呢？没有牧养的不行，有没有？保罗怎么讲？不在乎撒种的，也不在乎浇灌的，跟我们今天想法不一样，不一样。保罗慢慢体会了，原来神的儿女生命能够成长，不在乎他懂了多少，不在乎他会了多少，不在乎有多少人关心他，在乎的是他所做的一切有没有跟上帝碰到，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这个，我必须要面对这件事实。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基督教18般武艺我都会的，你任何一个神学的观点我也都能够，我可以讲各种不同的神学观点，我都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至于说我相信哪一个，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意思就是说，只要靠着我，不需要透过神的部分，你说要怎么做我也听得懂，我也会做。查经要怎么查我也会，对不对？诗班要怎么带我也，那个时候我常常说我基督教18般武艺都会，但是为什么就是生命不成长呢？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为什么我生气还是会生气呢？就是人家踩到我的地雷区了，我跳还是要跳呢？我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就发现说，凡是所有靠我自己懂的，靠我自己不需要靠神的部分，顶多是宗教的部分跟信仰的部分，跟上帝无关。所以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的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唯有神这3个字对我来讲太挑战了。今天我们信耶稣，可以相信耶稣能救我，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面对所有的问题，可以不需要真正跟耶稣有关，我们聚会不需要真正跟耶稣有关，我们用理性就可以了，我们用他做法就可以了，但是这些东西跟上帝无关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没有用的。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信主，你信的时日比较久一点，你也做过很多东西，你也相信了很多的真理，结果怎么样呢？对我们生命成长有没有用啊？不一定有用啊。是有用的话，也是外面让人家觉得我们很虔诚，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自己回到家就知道了，这个太太踩到我的地雷，先生踩到我的地雷，对不对？这个去年是这样，今年参加了很多聚会还是这样，对不对？那证明说我们今年这一年所有参加的造就聚会各方面的东西怎么样，都跟我们的生命成长无关，有没有？跟我们生命成长有关，是跳不要跳到那么高，不要说不会跳了嘛，至少跳没有跳到那么高，感谢主一点成长，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们参加了很多宗教的活动，我们也相信了很多我们以为是信仰的东西，在我们里面不能改变的。你不要说只有政治的意识形态，还有很多叫宗教的意识形态，那个就是信仰的部分。但是保罗在这边讲到的，他说不是，我从前以为只有这样，我浇灌很重要，有人栽培也很重要，但是现在不是，我突然发现不在乎，也不在乎这个浇灌你们的，只有唯有上帝，唯有神能够叫我们成长。那么唯有神能够叫我们成长，这句话没有解释，保罗没有说什么叫做唯有神叫你们成长呢？至少让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思想，你们懂的，你们会的这一切跟神有关吗？是吗？今天我们会的，我们懂的跟神有关吗？没有想到我从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唯有神，我只知道唯有神。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就约翰福音第四十章第六节就跑出来，唯有神，唯有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可以让我们到神那里去。我慢慢就在思想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耶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够跟神相连。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以为是布道会用的这段经文，不，我突然发现这不是，是每一个没有信主前也是这个事实，信主以后也是这个事实。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当有一天，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那是什么意思？就开始慢慢保罗发现说，原来我就是从主那边所领受的最真实神的心意，假如我不效法基督的话，我的生命都不能成长。那你们假如能够效法我的话呢，那么你们的生命可能会，你们的生命一定会成长的。那个效法是什么呢？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那么耶稣是什么？效法什么呢？效法耶稣的道路，效法耶稣的真理，效法耶稣的生命。我突然有一天真实的这样说，除了我要走耶稣的道路，假如我要走耶稣的道路，任何一人靠着自己能够走得上耶稣来到世界上活给我们看他走的道路，我们靠着自己做得到吗？没有一人做得到。不讲别的嘛，人家打你左脸你右脸给他打，做得到吗？
做不到。
做不到啊！别人得罪你七十个七十饶恕他，你做得到吗？我慢慢看，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我们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走的一条谦卑的道路，谦卑谦卑再谦卑很容易讲，那么到底是谦卑谦卑容易呢，还是骄傲骄傲容易？你们告诉我。
骄傲
容易，骄傲不需要靠上帝，谦卑不靠上帝就没有办法。本来耶稣是与神同等，他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有没有？有没有？耶稣做到了，他才能帮助我。我们不要走这条，其实弟兄姊妹真的哈，假如你读圣经不发生问题，你没有认真读，你认真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那证明你认真读了。你了解意思吗？我很不懂什么叫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啊？ 什么叫不？这个腓立比书讲的，我们的主他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我这个抢夺这两字一直不懂，原文也查了，也去问过人家都不懂。突然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牧师跟一个信徒在讲话，我才知道那个抢夺是什么意思。那个牧师跟那个信徒两个讲到半天，那个牧师跟你不知道吗？我是你的牧师。他以他是牧师为抢夺的，能了解吗？夫妻两个都信耶稣，丈夫跟你两个对吧？我是你的丈夫，你要顺服我。他以他是丈夫为抢夺的，你了解吗？就是依据他自己的地位，要求别人一定要怎么对待他，这叫抢夺的。那我们呢，假如我们走耶稣的道路，假如耶稣的道路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那这是耶稣的道路的话，我们有没有碰到我们常常我是你的老板，我是对这个教会，我是对公司最有贡献的人，我们有没有以我们什么为抢夺的？有没有？等到一天我们把我们可以抢夺的那个东西放下，容易吗？不靠耶稣可以吗？不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吗？但是在我们追求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碰到多少这样必须要走主道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有向主祷告过，主啊，给我力量改变我。假如没有的话，你再去上多少的培灵造就班，你都懂了，生命不会成长。那么等到你开始跟上帝祷告，跟我们的主啊，你可以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主啊，你帮助我。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慢慢开始走上有一天可以不以自己什么为抢夺的这样生命的光景。有很多人以他是牧师为抢夺的，有很多人以为他是他以他的宣教师为抢夺的，也有很多人我讲到基督教，有很多人以为我是对教会最有贡献的信徒为抢夺的，是吗？有吗？我懂神学为抢夺的啊，有没有啊？我讲的也对，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这不是耶稣的道路，这可能是世俗上的道路，世人都是以他是什么为抢夺的，这不是主的道路。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若是我们走主带来到世界上曾经走过的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可以走主的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谁讲的？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要讲得好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在整个基督教界有很多道理讲得很好听，这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耶稣的道路我不讲别的多，只讲一个嘛，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我们就做不到嘛。跟儿子讲，我是你爸，你不知道哎，不是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主的道路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血气可以走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看，我们很真实看我们自己，主啊，你的路我走不上，但是你是我的道，你是道路，你帮助我，你做到可以帮助我。你去找一个牧师做得到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那你去找牧师有用吗？今天我们人很奇怪呢。婚姻感情不好，去找一个也是婚姻感情不好的人来给你辅导你了解这意思啊？我们山上人最聪明，我告诉你啊，他需要钱的时候，他不会去找一个钱多重要的学者去跟他请他帮忙，他一定去找个有钱的人请他帮忙，你了解吗？今天不是的，今天我们在今天我们新的主学怎么会有这样的盲点呢？你要找一个他能的人嘛，主的道路只有主能走，我们就要去找主。你走不上的时候，你再去听再多的真理，你还是走不上。弟兄姊妹是吗？
是。
OK， 这是一个耶稣在世界上走的路，有没有？哇，我有时候真的很想不通的，真的想不通的。这个有人说，主啊， 这个我们要跟从你。然后就问说，就问耶稣，你在哪里住？有没有？有没有？耶稣说，好，来，你跟我。那么耶稣就走了。这个两个人要跟随耶稣，就这个耶稣就带他们，他们就跟着耶稣了，就走回大房子。他们讲，哇，这个来做救主、来做弥赛亚的，一定大房子住，没有大房子走过。结果慢慢走到一个比较一般的房子，也不是走过了，再走到一个穷人住的茅草屋，也走过了。到最后睡，耶稣住在哪里？以石头为枕头，在旷野。这样生活的道路，我们谁要走啊？耶稣为了天父，这样的路他也走。我今天在车上还跟我们的弟兄有点分享，我说这个我碰到有些宣教士很稀奇啊，这个宣教士回到突然宣教了一段时间，回到台湾来做身体检查，这个血糖也高，这个三酸甘油脂也高，胆固醇也高，通通都高。我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宣教，就算他在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地方，他也是住在宣教中心，吃的用的是跟在台湾在美国一样的东西，大家有意思吗？走主的路会有一个很真实的结果，这一条路不是以我们在耶稣走的这条顺服父神的路，不是以在这个世界上过什么样的好日子为他的诉求。耶稣走的这条路是以满足父神的心意为目的，是吗？因为我几十年在那些地方也没有手机，我一回来别人送我手机，我在想，后来才想到说，原来他们给我手机的原因是要跟我联络方便的。那么突然就慢慢这个就方便，就我就联络上，就有人知道了就联络上我。那个群叫做许昌街青年团契的群，他们都是非常优秀，我们那一代大概都是70岁，这个上下的人，非常非常优秀。现在美国也非常优秀的。然后呢，我就因为我看他们谈的东西，哇，侃侃而谈，讲到医学，他们很多医生讲到什么，哇，这他们有很多的意见，到这个很不错，很专业的意见。后来我就在群上，因为我写的东西跟他们不太一样，他们一看以后，他们就静下来要想一想。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第一次移民美国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有达到你们的目的吗？你们觉得你们很开心吗？你们很平安吗？要不要考虑第二次为主的缘故移民？我们常常选择我们自己人生的道路，但是耶稣他走的道路是选父神心意的道路，是吗？是吗？所以当我们要走耶稣在世界上曾经走过的道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你心里再佩服的属灵长辈，你去跟他住3个礼拜，你就不那么佩服他了。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走主的路只有靠主，我们真的靠主，我们才会跟上帝连接，因为我们会求我们的主给我们力量。生命的成长唯有神叫我们生命成长。假如在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所有一切聚会什么东西查经都不是靠神的话，我们也会懂的。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要走主的道路，你不靠神就没办法，是吗？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耶稣的路我们羡慕要走吗？耶稣的路我们要走吗？我觉得所有信耶稣的人，我觉得最荒谬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耶稣的道路我们不要走，这是最荒谬的。我一直觉得基督教的荒谬跟共产党的荒谬一样荒谬。我讲你们懂，讲你懂。信耶稣的人，基督教里面的荒谬在哪里呢？荒谬在说，爱耶稣，嘴巴讲的， 他到底是爱耶稣还是爱世界？你们告诉我。共产党呢？爱共产党，爱共产主义，但他心里面爱的是资本主义。你了解这意思吗？荒谬。耶稣的道路，我们信耶稣说我们不愿意跟从，我们也不爱的话，难怪我们碰到很多我们走不下去的路，是耶稣留下来的路。我们不去求神加给我们力量，真的主啊，求主你给我能够有走上这条路的能力啊，就是怕那条路，你因为你自己怕走这条路，你怎么去祷告呢？他变成这样了，难怪最后怎么样，我们都在一些让我们生命成长，对我们生命成长没有帮助的宗教的活动里面，增加一些我们所谓对真理信仰的力度，但对我们生命成长没有帮助。弟兄姊妹同意吗？
同意。
那这是一个关键。我不是说道理不好，保罗知道还有一个比跟你们讲明白了真理更宝贝的一个东西，是要走他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做不到求神帮助，这才跟我们生命有关。我们生命长到什么地步，我们才能走主的道路，走到那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同意吗？我不讲别的，我跟我太太，我在任何地方都要讲。我跟我太太刚结婚呢，太太只要礼拜堂认识这个弟兄，哇，对神很这边，对不对？她要嫁给一个把神摆在第一的，我真的把神摆在第一。我真的因为把神摆在第一啊，让一个我这个初恋的女朋友，因为她觉得说她的地位在我心里比不过耶稣，她就跟我分手了。到这里，我太太是要看到一个把耶稣摆在第一，她要嫁，结果她嫁给我，嫁给我没有多久，她怎么说呢？继续啊，我不晓得老了要去哪里躲你啊。真正的你不信我讲。还好我愿意走耶稣的路，慢慢生命有成长。现在跟他讲，太太你还不躲我啊，他说我不分开。生命成长才是我们人最大的出路。为什么呢？我们有什么生命才能够有什么力量来面对我们将来要碰到的问题，是不是这样？耶稣的道路我要挑战的，不是我讲的你懂了没有，我要挑战的呢是说，弟兄姊妹，耶稣的路我们要走吗？另外还有这个位，这个路，这个路也是一个行事为人的方法里面。其实耶稣做很多的事是跟他的心有关的，不是吗？他愿意饶恕那一个，他愿意饶恕那一个做假见证陷害他的人，这样的一种饶恕心态的方对待人的方法，我们要不要？
要。
这是一个很难的，你们不要讲，我常常讲了，我要原谅我妈，我都经过45年了，我从13岁碰到我妈开始，我这个就没把她当我妈，我一直到差不多58岁呀、啊。信主，我大概19岁悔改，真正悔改信主是从那时候开始。以后每一次读到孝顺父母的时候，我都说主啊我要，但是我做不到，你帮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要原谅我妈，这件事情上我是屡战还是我是屡败还是屡战，我还是要主啊给我力量。结果就很稀奇的事情，把那些不是像妈妈丢弃我的，就我有感觉妈妈丢弃我的那种感觉的原谅，周边有一些比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原谅的，先原谅，慢慢原谅，都原谅到最后这一点，上帝才帮助我能够原谅。我们真的要不得了，上帝会给我们看见，你看你要我原谅这个，你这个这么小事你都不原谅，来慢慢来渐进。弟兄姊妹了解吗？一步步往前走，一往真的我们要用耶稣的方法来面对人，我们要不要？
要，
这是很重要的嘛。别人抬举我们，我们要被人家抬到天上啊。在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羞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自己自卑啊。哦，这个耶稣方法很有意思的。你们要抬我做王，对不起，我不要，有没有？你们要撇弃我，我也不恨你们。哇，这样的一种耶稣真实对待人的方法。 弟兄姊妹，你怎么想？我们假如在世界上遭遇像耶稣遭遇的事，要么就是被人家捧上天，结果摔下来摔死；要么就是被人家弃绝的时候，自己自暴自弃到个地步，自己死了变成这样。假如我们遭遇像耶稣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什么生命能力去面对？我们的血气肉体没有办法去面对耶稣遭遇的事，你们同意吗？但是耶稣能面对吗？我们总觉得这一下完了，耶稣一定很痛苦了，很埋怨了。他埋怨吗？啊，他失去平安吗？没有嘛。今天我们碰到一些事情会心里失去平安。我常常这样讲，就是说假如我们心里会失去平安，不要怪环境，也不要碰到我们觉得这个人让我心里不平安，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生命还不够像耶稣那么丰富，所以我们失去平安，是吗？
是，
这是很真实的。我从前是没有办法，这个人家冤枉我的，谁冤枉我爸我都六亲不认的，我没有做就没有做啊。但是我有一次真的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看人家这样的冤枉你，我说我一被人家冤枉，我六亲不认，整个崩溃，要跟人家拼命。我说我这样怎么可以呢？我这样怎么会荣耀你呢？我说主啊，让我能够可以在这件事被人家冤枉，我能够像你一样，像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没有多久哎，就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我很喜欢打桥牌，我很喜欢下棋，所以下课呢，我那时候悔改，我下课，他们要我组这个桥牌社，在学校里面组社团。那么那时候还没组成呢，所以大家下课就在那边打桥牌。刚好有一个副校长，他觉得我对他不礼貌，所以呢，他回去以后就看到我跟人家在这个打牌，然后就贴个布告出来：王继雄记大过一次，赌钱，打牌赌钱。结果人家跑来跟我讲。哇，我怎么受得了？赌钱嘛，至少有两个人嘛，自己跟自己也叫赌钱呢。那么记过没记两个人嘛？怎么记我一个人呢？大概就是这样，气到，因为我从前会打老师的，我从前是骂父母、打老师、会杀同学的人。你，所以上帝才说啊，你这种人去金三角，那个地方才合适呢。但是我跑到副校长这个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里面说你不是要想学这个功课吗？啊，现在给你学的机会，你真的要学会一个，就是被人家冤枉你也能够面对吗？我主啊，你教给我力量，我做不到。祷告以后怎么样？还是想冲进去。后来想，哎呀，主啊，谢谢你提醒我。就是、走到一半又回来啊，两次三次，容易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想都想不起要向主求能力的话、帮助的话，那永远过不去这一关。弟兄姊妹，你同意吗？我们跟老婆吵架，我们跟这个先生吵架，还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呢？有没有一个情况变成说，主啊，你现在让我安静，我从前的最后一句话一定要是我讲的，很辛苦。后来我说，主啊，最后一句话让别人讲，不是我讲。这个功课都很难学，用子民你了解吗？耶稣，我从前不懂啊，为什么别人这个冤枉你，你一句话都不说？原来这是一种生命力。就是我们心里渴慕的是什么？只有主有，我们向他要，他会给我们，因为他应许给我们得着生命，还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不是吗？下面我讲到一个事，比如耶稣说我是道路，我下面讲到耶稣说我是真理。你们觉得真理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有个概念，我讲的话你们不要 copy， 但是你们听明白了以后，你们万一有其他不同的想法，我们等一下私下可以交流。 我们常常觉得什么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同意吗？圣经就是真理，同意吗？但是我跟大家讲，没有圣经以前有真理吗？那么圣经怎么是真理呢？你说圣经是真理，你这个讲法到底什么地方有误区呢？没有圣经以前没有真理，有真理，没有圣经以前有真理。那么圣经是真理这样的一种定义是有误区。我们顶多只能说圣经里面记载了真理，你同意吗？你说圣经是真理，我反对，因为没有圣经以前有真理。这边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那个知道说，真理是神自己的真实，叫真理吗？不是这样吗？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我是真理是什么？我的真实就是真理，亘古不改变。当我们来面对耶稣的真实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世人真的非常的荒谬跟虚空啊，有吗？我们属灵里面可以骄傲的东西来面对耶稣的真实，我们不是觉得我们是个笑话吗？你不觉得吗？我们以为我们懂的东西，在面对耶稣的真实的时候，那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是个笑话吗？但是我很清楚跟大家分享，就唯有我们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人性生命的荒谬，也还愿意到耶稣的真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要长进。你同意吗？同意吗？我面对我的太太，我只能够面对一个我自己真实生命的光景，让我太太因为我的缘故这么难过，我要面对这个事实。我真的爱我太太，我就要慢慢开始靠主。你知道，当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季兄啊，你用你最真实的态度面对人，你讲话做事的时候，我真恨不得挖一个洞躲起来。”我常常觉得说，对待人要很真诚、真实的做嘛，对不对？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说，我怎么想我怎么做，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的真实不是那么的美，不像耶稣的真实，就会让我的妻子觉得丢脸。我听到他讲这句话以后，我慢慢发现，除非我的真实像耶稣的真实靠我，我的真实越来越像耶稣的真实，那才是真正的长进。弟兄姊妹是吗？那么好，我们知道了耶稣的真实，而我们想要在外面伪装成我有耶稣的真实，这就叫演戏，就叫法利赛人，就叫什么？假冒为善。大家了解吗？今天很多人到了弟兄姊妹中间的时候，他知道耶稣的真实是什么，但是呢，他又不愿意流露他自己的真实，以至于什么样呢？就装了耶稣的真实，在弟兄姊妹中间聚会的时候，两个礼拜容不容易啊？不难，不难。回到家，天天跟家人在一起，那才是难的，不是这样吗？但是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真实，哇，看见我自己的真实跟耶稣的真实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主啊，我要你的真实，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怎么想？耶稣真实的光生命，我们要不要？假如我们要的话，我妈妈就会说：“主，我没有这样的真实，我要。”主啊，你帮助我。你慢慢会发现，除了神，没有人可以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我们读圣经，读，我说特别读到耶稣，他说他是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把耶稣活在世界上，借着圣灵漠视一些人，看见过耶稣真正行过一些事，把耶稣的真实记载下来以后，耶稣的这些真实我们要不要？他没有加什么加型美容，有没有？这个耶稣的真实没有加型美容啊。但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要姐妹们不要化妆，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就耶稣不以他的外貌，他不以他的外貌来怎么样 就说耶稣的真是很有趣的，耶稣不以他的大能来怎么样，耶稣不以，就耶稣他的真实就是那么，他那个真实就是爱世人，他那个真实就是这个活出父神要他在世上的事，就耶稣那个真实显出来那个真实。所以我常常这样讲，我从前在读那个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有一节圣经看不懂，因为保罗说当记得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不是四福音的哈，你去看是使徒行传。我那时候想，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就到四福音去查，怎么样都查不到哦。我说怎么会这句话是主说？难道主在梦中跟保罗说呢？还是主把他提到三层天才跟他讲这个话呢？为什么四福音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活着没有说过呢？后来我慢慢想说，其实说可以用嘴巴说，也可以用行为说。耶稣用他的行为说了一句话，叫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耶稣的真实，我们要。今天慢慢我们发现，可能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是个佼佼者，但是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真正得着生命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可能还是一个初学者，是吗？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分享？因为我发现上帝把我带到一个是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基督教所有文化对他们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们是必须要看我这个人在他们中间是怎么活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所以我必须把一件一件我会的东西，我在基督教里面学的这些东西，慢慢一件件脱下来，我脱到最后才发现我里面到底有多少耶稣的真实。其实不但是没有福音的地方，其实不信主的人不是看我们懂基督教里面多少的道理啊，礼拜怎么做，歌怎么唱。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看见我们这些说是信耶稣的人，他是看我们的真实是什么样，非常关键。假如我们要耶稣的真实，求谁帮助？求牧师帮助啊，求专家帮助，参加一个特会，非要到主的面前，是吗？我觉得第三个，耶稣说我是生命，我觉得这是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因为耶稣他是生命，而且他也应许要把生命赐给我们，而且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是吗？我从那时候觉得耶稣啊，你这句话应该先讲我是生命，为什么生命最后讲呢？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前面的道路真理我们要，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绝对做不到，弟兄，因为耶稣我是生命，我已经乐意把这个生命赐给每一个要的人，而且不是一点点，是更丰盛的生命。哎呀，其实我对耶稣的渴慕，或许我是一个怎么讲，就说其实在我们整个历史里面，讲到我们的老祖宗很有智慧，很有睿智，讲了很多的话。我们追求一个天人合一，有没有？有啊。我最近碰到一个朋友给我一篇这个人生最高境界，是不是？我看完以后觉得说，只有耶稣做得到，甚至耶稣可以过比你认为最高境界的生活还更高的那个境界的生活。只有耶稣做得到，我慢慢才发现说，我真的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世界上叫你成为有钱的人，世界上叫你有地位的人，世界上叫你有学问的人，世界上叫你有个幸福家庭的人，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怎么样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在我这边有的生命给你，你慢慢能够活得像我。弟兄姊妹，保罗不是18个月刚刚到哥林多知道这个的，可能在他人生里面刚开始，他只是觉得说，我讲上帝的东西给你听有用，后来慢慢发现不是，要你要，我们要的东西是要跟上帝碰得到。你可以跟人学的，不一定碰得到上帝，你不懂的可以问人，人教懂了你，不一定跟上帝有关，有没有？ 你不一定可以帮助你碰到上帝，但是我们里面真正开始要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一个东西我是在山区我真的体会的。我们那时候有群孩子跟我们在早上5:30一定要挖起来一起读圣经。我们家一开饭是两桌，都有十几个孩子跟我们一起住的，早上先一起读圣经，谁讲只有我一个讲，大家读圣经只有我一个讲，没有两个人讲还会 confuse 哈，三个人讲是更是神经错乱的，变成假如讲的都不一样的话，只有我一个分享。但是这群孩子出来以后不一样，我那时候才知道我讲的是很重要，不是最重要。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一样呢？出来真的到最后，因为忠于主，到最后真的他也不在乎他的生死。也有些人他们很忠心的在神的家里面侍奉，感谢主。但是还有一些怎么样呢？还去做人家小三的也有，去贩毒坐牢的也有，都是我们的孩子。哎，差别在哪里？不是不懂，都懂，一个要一个不要。保罗今天在这边讲的唯有神，耶稣亲口讲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不走主的路，我们不要耶稣的真实，我们不看重耶稣赐给我们他的生命，我们跟上帝无关，跟上帝无关，我们只在基督教打转，就像犹太人在旷野转40年倒闭一样。看我们渴慕要的是什么。我自己要的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我不是生来是个好人的人，我是一个非常情绪暴躁的一个人。我现在讲话72岁了，你们知道我年轻的时候简直是什么样？我72岁了，现在讲话这个样子，你像传道人吗？像跑江湖的不是吗？讲话怎么那语调？但是我说我到现在为什么能够慢慢的，至少太太不要躲我，是因为我跟耶稣要他的道路，他的真实，还有怎么样呢？我真的渴慕他的生命。弟兄姊妹，就一点点的分享摆在大家面前。若是今天基督教给我们失望，你不要失望，耶稣从来对要他的人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得着。既然我们讲太多跟耶稣跟我们真实的上帝无关的东西，或者只是讲他们的道理，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要这一位能够救我爱我，他是全能真实的上帝。我们正是要他，我们里面会羡慕要走他的路，我们里面会羡慕要像他这样的真实，我们更希望能够得着生命，成为我们行走人生道路里面给我们真正有平安的那一个生命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孩子一点点的分享，今天在这个地方，主啊，你把真的愿意要走你道路的心，愿意要真实的像你真实一样的心，愿意只有唯一你的生命可以让我们来走你的路，能够像你真实这样的心，赏给今天凡有耳听见的，引导带领我们慢慢开始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走一条生命的道路，而不是走一条宗教的道路。天地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